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词汇当中，有一个词叫“五谷丰登”，对吧？每年一到了逢年过节，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词汇来进行对国家民族在新的一年、在未来的一种祝福。五谷到底是什么？在之前的开讲里面，我们曾经和大家一块儿重温过，今天考一考四位。谁能答出五谷分别是什么？黄硕，五谷，
五谷应该有
不谷，
稻，有麦，有熟，还有什么？有大豆。
人家都一个字儿，他凭什么两个字儿
因为我不知道他用一个字儿怎么说。
你说的熟，第二声是怎么写啊？这个字儿？熟。
哦，不好意
应该
思，
是念第三声鼠，对，
嗯，
稻麦黍
黍，
大豆，
对，大豆，
反正豆类吧，豆类应该是黍，最后还差一个
稷。
好，请分别说出它们对应的今天的 是什么作物？
稻就是水稻，
对呀，
嗯，
对，
麦就是小麦，
小麦，
然后稷就是。
是什么？
小米，
对，你可以从古代的这个词汇当中感受出它的位置。江山社稷，稷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五谷中的古代的作物，还可以，看来它还掌握的还比较清晰。黍，
黍就是大豆，啊哦，黍不是
你是
大
跟
豆。
大豆过不去，你是今天早上是早餐吃的大豆吗？你啊。跟你说了无数次，书是大豆，数第三声这个数，
数是什么？
还可以了。数其实一般人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清晰的说出来它是什么。我也是在录节目之前又查了一遍资料。黄米，
哦，
黄米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像用来祭祀啊，包括酿酒啊，更多一些，因为它确实不好消化。好，请坐，把掌
好，
声送给
谢
他，
谢。
还不错，还不错。很有意思的是，秦汉之前，所有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碳化的谷物的标本，基本上还就着刚才我们说的五种。五谷，它不仅仅是一个祝福的词汇，它更是承载着中华文明发展以及传承的密码。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解密专家。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有请。谢谢各位，请坐。
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个五谷，
哎呦，
我来考考你啊，考考你，这个你不光要知道它，
这不是小药盒吗？
小药盒，
怎么全是黑乎乎？哎，啊，这是那个碳化，
我们考古出的五谷，你看一看能不能认出来？我把现代的也拿来了啊，你看现代的恐怕你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是吧？
以学者的严谨，赵老师一定是对应的百兆的，我只要看现代的，我就能认出这个了。
早说，我还不跟他打乱了呢。
赵老师掏出这个，我立刻记了一下这个顺序。好，对应一下，小米
就是粟，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
这个小米是6000年前的，大概仰韶文化早期的。
哎呦，我的天哪！6000年前的小米，我都怕一不小心打个喷嚏，这就赶紧盖上。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黍，
哎，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黄米
子，
黄米子，
这个
颗粒更圆更大，
对
啊，这个是小麦，
你发现它有什么特点？和这个现在的比，
它好像小了，
对了，
缩水了，
不光小而且短，
啊，对，
这种呢我们叫小粒的这个小麦品种，我们古代发现的啊，
嗯，
现在隋唐以前的小麦，
嗯，
都是这种。
哦，
所以呢，就是说最早传入中国的小麦，为什么都是小粒的？
嗯，
这实际上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好，
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也回答不了啊。
我还以为你说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研究成果。赵老师很坦诚说，我也没研究出来为什么。
我只是发现这个现象。
那可能是不是就是品种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改良的过程中，现在的粒儿越来越大了？
我怀疑和它这个到了中国以后，它的生长习性变了，生长环境变了。
对，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
它得适应这个水土。
哎，对了，对了，
对，
它最后，哎，变成了这种小粒儿的状态。
这个就是大米了，
哎，这个非常清楚，跟现在的几乎没什么变化，
没什么，除了黑乎乎的，除了没有美白之外，这大豆，这黑乎乎的，这确实要是不对照，这很难分出来。但对于您来讲，如果在考古现场，您把这些找到之后，您能一眼分辨出来？
分辨不出来，也分辨不出来，得放在显微镜下，因为我们考古发现的呢，都是这种碳化的，也就是被火烧过了，我们都知道谷物的主体呢是淀粉，淀粉被火一烧呢，它就膨胀爆裂，
就变成爆米花。
对，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谷物都是，只要它碳化了，它都爆了，都变形了。所以我们考古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根据它爆裂以后会出现什么变化，总结了一套我们自己的鉴定方法。
但如果它又没碳化的话，还真不好保存下来，
根本不可能保存。
之前我听说就是，为什么？植物考古这个领域也是随着后来的一些挖掘方法的革命和变化，才真正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之前因为能够找到的这个遗存的材料太少，
就是在浮选法出现之前，
对，
我们考古学界自己就认为几乎不可能发现植物，因为植物是有机物质啊，
对，
你埋在土里头
分解了就
一两个星期，顶多一两个月，哎，它就腐朽消失了。所以我们原来也不寄希望于我们能够发现植物。后来呢，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个学者呢，他发掘的时候，他那个遗址在河边儿。因为我们考古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为了找那个细小的植物遗存的时候，我们要过筛。如果你想过得很细的话，我们叫过水筛。但是他没想到，他把这个遗址里的土往这个筛子一搁，飘出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当时能看的是木炭。木炭呢和其他一些碳化的东西，他就赶快把它收起来，回到实验室放在显微镜底下一看，不得了，全是植物遗存，全是谷物啊或者其他的植物种子。
大自然用这种方法给我们保存了一批标本。
对了，最后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呢，是古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火啊，所以他不管有意还无意啊，总会有些被他给烧了或烤了，但是又没烧透啊，
火候没掌握好，总会有一些烤糊了的。
对，一旦给它碳化了，它就从有机质变无机质了。这个碳啊，它的化学性质还特别稳定，强酸强碱都奈何不得它。所以一旦这个遗址里有碳化的植物遗存，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它保存下来一点问题没有。
刚才说到的，无论是我们看到的食物也好，还是我们听到的这些故事也好，其实这几个问题问来问去还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到哪儿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交给您，
好，
请您为我们分享一下中华5000年文明的前世今生。
好的，
好，谢谢，掌声有请赵老师开讲。
我是从事植物考古的，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植物，我们吃的里头有植物，我们穿的里头有植物，我们住的房子建筑材料里有植物，从你一睁眼到睡下，一天里就离不开植物。所以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自然就离不开我们植物考古的参与。我们植物考古研究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农业起源。那么农业起源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农业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人类终于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一到了农业社会之后，我们人类就可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获得充足的、稳定的但品种相对单一的食物，而这种食物的获得就造成了后面两个很重要的变化，一个人类开始定居了，第二个变化呢，人口大幅度增长， 而定居生活和人口的增长也恰恰是后面文明社会形成的基础。中国呢也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稻作农业起源，因为水稻养活了现今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而水稻是起源于中国的。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呢，大概起始于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1973年，我国的考古学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稻谷遗存。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到7000年的水稻遗存，在当时全世界是最早的，所以使得当时全球有关稻作农业的研究就目光全集中在了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又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蓬头山遗址和巴士荡遗址，在河南的舞阳发现了甲湖遗址，后来到90年代又在浙江萧山发现了跨湖桥遗址，啊，还发现了小黄山遗址，以及前几年新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所有这些遗址，它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年代都是距今8000年，而在这些距今8000年遗址都出土了早期的水稻遗存，都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早期的农耕村落的特点。我们还发现了一整套用于农耕生产的生产工具，比如用于平整土地的石铲和谷饲，啊，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用于收获的石镰和石刀。石刀我们是特指的，不是说切菜切肉的刀，我们的石刀呢是收割工具，它是一个长方形，两边有个口或者两边有眼儿，绑在手上掐谷物的穗儿。实际现在我国有些地方还是这么收获农作物，啊，他们管它叫手掐。整整的这一套农业生产工具也标志了当时的稻作农业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随后不多久我们又有新的发现，我们在3处考古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以前的水稻的遗存。根据这些遗址它出土的情况，我们就发现一个特点，就是稻作农业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从采集狩猎社会向稻作农业社会的转变，它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一个一蹴而就的变革，它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的逐渐逐渐的变化过程。所以说我们古代的先民为全世界人类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驯化了栽培稻，发展了稻作农业。作物是怎么被驯化的？比如我们的水稻，在成熟以后，它是不落粒的，而它的野生族本，它成熟以后呢，它必须要落粒，它不落粒，它怎么繁殖后代？所以这种野生稻，我们人类去收获的时候，第一个你永远收获不全，因为还有一些稻粒呢，在你收获之前它已经落粒了，还有一些稻粒还没有成熟，而只有栽培稻。当我们去收获的时候，还必须得发明这个脱粒机去把它给从这个稻穗上给它脱下来。这就是栽培稻和野生稻的一个根本区别。它怎么进化的呢？这个过程呢，实际是在人类的两个行为的影响下逐渐的形成的。第一个行为，播种；第二个行为，收获。我们都知道，植物在进化过程中，一个群体中总有个体会产生异化，我们叫变异。比如说这一片野生稻，它在自然生长中是吧，它永远有那么少数个体它会变异到它不落粒。这些不落粒的个体恰恰是最容易被我们人类所收获的，恰恰我们人类又做了另一个行为，播种。我们没把它全吃，我们只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给拨回到田地中， 那么在成熟的这一片里头，不落类个体的比重就比人没有干扰的要高。周而复始，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反复的种植播种收获，最后我们人类播下的这些稻种100%都变成了不落粒的个体了。这就是栽培到驯化的一个过程。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去寻找这一个考古遗址里头落粒与不落粒个体所占的比重。那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它落粒，怎么知道它不落粒？这个呢，我们找到了关键点。什么关键点？就是谁控制这个水稻的稻粒成熟以后落粒还是不落粒。我们就发现水稻的每一粒稻粒，它与稻穗的连接的之间呢有一个小枝儿，这个小枝儿呢我们管它叫小穗儿。那么小穗儿与水稻的连接点，这个小穗儿的头我们叫它小穗轴，而水稻的最底部与小穗轴的连接我们叫它基盘，水稻基盘。如果你是野生稻，当你成熟的时候，这个小穗轴与基盘的连接面呢就慢慢展开了，长到最后就完全分离了。而栽培稻由于它经过进化和驯化，它最后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二者之间仍然不分开，仍然顽固地长在一起。如果是野生稻，它能自然落粒的话，它这二者的衔接面就是一个平滑的。而如果你硬把它掰开的，二者的衔接面就有一个撕扯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小穗轴和基盘，我们就可以在显微镜下去观测它们的衔接面。如果它是光滑的，我们判断它是野生稻；如果它是撕裂状的，我们判断它是栽培稻。我们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年代在距今6000到7000年，我们从这个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基盘和小穗轴，结果从中呢就发现呢有30%+的基盘和小穗轴，它具备了栽培稻的特性，还有40%左右的它具备了野生状态，还有30%呢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这结果就给我们展示了这个水稻的驯化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总结一下，在距今10000年前，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先民开始种植水稻，到了8000年，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就已经呈现出了稻作农业生产完整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人类仍然没有放弃采集狩猎，一直到了距今6000年，稻作农耕终于取代了采集狩猎，成为当时商业经济的主体。我们全社会进入到了稻作农业社会。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考古发现就为稻作农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充足的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讲完稻作农业，我们还得讲一下汉作农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我们在一处考古遗址里发现了小米，随后在70年代我们又发现几处距今8000年前后的遗址，发现了栽培作物粟和黍。粟就是我们说的谷子，黍就是我们说的米子或黍子。而直到了本世纪初，我们在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以前的碳化小米。所以我们就考古的发现证实了一个道理，就是北方地区存在着它特有的农业起源源流，这个农业起源的特点就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汉作农业体系。我们的后来的夏商周文明就是形成于北方汉作农业分布区域，而这个区域呢就集中在黄河的中游地区， 因此呢，我有一句话叫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育了我们中华文明。刚才我们讲了，大概从10000年开始，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的时候，南方稻作和北方的旱作呢，都逐渐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在这个之后呢，稻作农业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发展，但它总体的以水稻为主的这种种植的特点呢，没有变化，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现在。但是呢，北方旱作不一样，它不断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个变化。啊，这个变化呢，就是小麦的传入。现在我们考古发现证实呢，大概小麦呢是在距今4000到4500年传入中国的。传入中国以后呢，由于小麦呢具备了这种优良的旱地作物的特点，它的产量要比小米要高2到3倍，最终呢，小麦呢取代了粟和黍，成为了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由此形成了我们现今的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小麦传入中国呢，实际也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人不爱吃它，麦饭豆羹皆野人之食，也就是那下头人吃的，帐子人，这是小米，是吧？最重要的原因，当时古代先民不知道怎么把它加工成面粉，整粒的蒸，你想它多难吃，它不光难吃，它不好消化呀。直到后来东汉时期，我们掌握了磨面粉的技术，我们考古发现呢，大概在距今3000年前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呢已经开始普遍的在中国北方地区种植了，但是它仍然所占的比重非常低，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小麦加快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就是讲呢，当年呢，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的一个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东方六国呢就非常担忧。韩国派了一个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跟吕不韦说：“我帮你修一条水渠。”修这条水渠以后，可以使得你秦国的农业呢得到一个大的进步和发展。它有个前提，就这条水渠没用，等于我骗你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修一个浩大的水利工程，这样你就没有力量和精力来进攻我们韩国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郑国渠修好以后，一下子使得渭河谷地变成了一片沃土，当地的粮食产量增加了2到4倍。这里呢，实际就有一个和小麦有关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时东方六国，尤其是韩、魏、赵的三晋，他们的农业生产主要种植的是粟和黍两种小米，而这两种小米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特别耐旱，你根本不用去浇这个地，完全靠降雨，它就能够长势良好。可是小麦不同，小麦传入中国，要想得到普遍的种植，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时时怪怪，而秦国所处的地方正好呢是在当时六国的西边，所以它整个的农业生产呢里头包含了小麦，而且对小麦的生产的情况它也比较熟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实力大增，所以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关键转折点。我们第一个就发现了这个五谷丰登与文明的形成确实之间存在的联系。因为正好是黄河中游地区，也就我们说的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诞生之地。在夏商周文明形成之前，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分布了6个不同的文化区，他们各自显示了自己特有的农业生产特点。 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北方地区的文化区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同时呢少量的种植了一些大豆和小麦。另外一个是中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种植水稻。还有一个文化的区在哪呢？就是我们说的黄河下游地区，同时种植旱地作物以及水田作物，我们管它叫稻旱混作。最后还一个就是黄河中游，也就是夏商周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同时种植了五种农作物。它既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同时也种植水稻，而且还种植小麦和大豆。所以它的农业生产种植了五种谷物，我们叫五谷。那就是说五谷丰登养育了中华文明，养育了夏商周文明。我国考古发现的重要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农业社会的建立就为我们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们中国特有的农耕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特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我们特有的农作物的加工技术，我们特有的农作物的烹饪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都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的构成。
哎呦，真的，从您的这个开讲当中，就能感觉到赵老师是在跟你分享一个他觉得很好玩的事儿，
对，
他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其实这背后全是学术，全是高深的这个理论和多年的研究成果。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六位云端的观众，他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们会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六个关键词里，您选您感兴趣的。
好，
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好，
来，有请六位云端观众。欢迎各位，好，欢迎你们，山东的、河南的、辽宁的、黑龙江、湖北、广东，呵，基本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还都有了。来，把关键词亮出来吧。高光时刻。
高光时刻。
好，上面有几座高耸的山峰，上面有个灯泡。爷爷奶奶为你好。穿越时空。小偏见。能吃的草，画了个小绵羊，地上几根草。黑龙江的这位观众是松花江上，但是确实很难猜到他们背后都是什么问题。
那就最靠边的。
最靠外的。
对，
好嘞，行。黑龙江的这位观众，旁边有花，有阳光。
范老师好，赵老师好。
你好。
哎，你好。
我先唱两句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老师您好，您猜猜我刚才唱的是啥歌？
唱的二人转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叫什么来着这歌？
家在东北。
家在东北。
歌词里呢他也写到了满山遍野大豆高粱。那请问老师，像咱们东北的这种处在寒冷地带的人，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以前的人都吃些啥呀？
吃些啥呀？吃高粱呗。
高粱呢是起源于这个非洲，所以我敢说这个东北地区古代肯定没有高粱，这个咱们先把它否掉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农业起源的实际我前面已经说了，主要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吧？但是我们周边的这些地区呢，它的农业实际也各有特点。整个东北地区，它是独立的成为一个农业生产体系的。它在古代呢，实际是两个农业生产，传统。西边呢，就是沿着大兴安岭东路，距今八九千年就开始了，而它种植的就是粟和黍两种小米，但是同时也种大豆，所以说大豆有。另一个农业传统呢，沿着长白山这一溜，它又形成一个特有的农业生产体系，它种的农作物品种比较多。我们在这儿发现了小麦、 谷子、糜子两种小米，还发现了荞麦，是吧？啊，也发现高粱了，这个发现了明代的高粱，就是在东北，是吧？这是我们目前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高粱实证，明代的。另外，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农作物，这个很多人都没想到，栽培败。我们南方的同学都知道，那个水稻田里最恶劣的杂草，就是那个败子。可是呢，谁也没想到，我们东北地区远古先民把它驯化成了农作物，
就专门种这玩意儿，
专门种这个东西。
那能吃还是怎么？
能吃啊，能吃啊，而且产量很高。栽培败发现实际历史文献有记载，我后来啊找到一个重要的这个资料，就是记载了整个当时东北的风情，山川地貌，其中有一条就记着了，当地的人农业生产很古怪，他种败子，
因为我们割都来不及割的东西，他们种。
所以你这个问题实际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说明我们这植物考古多好玩啊！
是是，
现在还有在哪儿？云南。
哦。
云南种，种完了以后，他把它干嘛？酿酒。
哦。
他有一种酒很著名，就好像就叫败子酒。这个败子是种的。
太长知识了。非常感谢黑龙江的这位观众，你问的这个问题还真是又给我们开启了一段非常神奇的古代先民种植的这个一个作物之旅。谢谢谢谢我们六位云端观众你们的提问，希望后面我们的开讲继续关注，谢谢各位，好，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现场的四位青年代表，来。
萨老师好，赵老师好，
你好，
我叫万迪，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名科普编辑。
你好。
前段时间我曾跟着植物学专家一起上山去考察各种植物，当时呢脑子里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了一句神农尝百草，然后我就走一路尝一路，吃了酸角、原浆山柑还有小叶臭黄皮等植物。
哦，你这就不叫尝百草，你都能叫得出名字，你才敢吃的。神农那会儿是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我还吃了仙人掌的果子。其实当时专家嘱咐了我们不要下手去摘，因为这个果子上面有很多小刺儿。但是我吧，因为没见过也没吃过，就还是摘了一个尝了尝。
扎手吗？
对。
哦呦，你敢摘这个？你胆子也挺大。
那果子甜甜的，一股清香，就还挺好吃的。所以我就想问问赵老师，您在这么多年考察的过程中，有没有吃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没有为了科学而献身的经历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有意思。
赵老师碰到的都是碳化的。
对，我也很爱尝试各种奇奇怪怪的食物，是吧？我在考古学界啊，有一个这个绰号叫这美食家，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高抬我了，应该管我叫资深，吃货。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的群上，我到哪儿去吃了一个怪东西，我就都要给他描述一番。但是呢，我只吃加工过的东西，我不尝百草。
但是我觉得吃对于您来讲也是您研究的一部分。
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啊，人类的食物是表现一个文化重要的外在的表现，就是说你属于哪个文化群体，实际从你吃什么就很容易表现出来。比如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爱吃面食，是吧？有一个人如果到南方坚持我就要来碗面，要来个馒头，大家肯定说这是从北方来的。
对，
我们常说嘛，人类的对食物的选择呢，是受三个因素支配的。第一个，基本营养成分需求。第二个呢，就是受到你所在区域的影响。咱们说有什么吃什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要研究的，文化因素。就是说人类的食物的选择，实际你是受到文化观念的制约的，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很多东西你不吃，并不是它不能吃。你不吃是因为你感觉我所属的这个群体不让我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到任何地方我都要尝一尝当地的食物的特点，去琢磨分析一个区域性的特有的文化与它自己特有的这个食物之间的关联。
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文迪。下一位来。
赵老师好，萨老师好，
你好，
我是学动物考古的。说到吃，
我想分享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就是有一次开完会嘛，晚上大家吃饭，然后师兄师姐们就点了一盘那个烤羊腿儿，吃完了，然后大概就剩骨头了嘛，然后师姐一看，哎，这不对呀，这骨头哎不像是羊的骨头啊，然后他们就仔细的哎给他观察了半天。一看，哦，这是猪的骨头
啊，差那么远呢。
对，然后就和那个店家就是对质嘛，就给人详细的说了这个哎猪骨和羊骨的形态还有尺寸的一些差异，然后这一单就成功免单了。
不光免单，我估计店家以后再有人点外卖，店家先问你学什么专业，
对，是不是考古的。
对，所以就是考古学有时候也像侦探一样，就是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我想请赵老师能不能哎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属于考古学家，对对对，独有的侦查的故事。
我这也有一个故事，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现在三星堆很火，是吧？当年三星堆的博物馆刚建成，我去参观，讲解员给我讲解到这个三星堆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就说这三星堆人的这个生活的鱼米之乡，倒饭鱼羹，这种生活方式。介绍完了以后呢，我呢就多了一句嘴，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三星堆人吃水稻？他说我们现在成都人就吃水稻，是吧？我们现在成都就是鱼米之乡了，是吧？这个姑娘也很实在。我说那不一定，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很快我就跟这个四川省考古所建立联系了。我说我来给你们做植物口，当然他们也很高兴，是吧？做完了以后呢，这个结果发现，我的这种怀疑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浮现出来又有水稻，又有小米。
哦。
所以三星堆人实际是既吃水稻，又吃旱地作物小米。但故事还没到这儿。再往前推。在三星堆人之前。尤其是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那一批人。就吃小米。
那时候还没有水稻。
还没有水稻。水稻是从长江中部地区上来的，而小米从哪来的呢？我们又接着去研究，最后发现基本就沿着我们红军长征的路线，这么从甘青地区反下来，最后沿着闽江进入到了成都平原。
哦，
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这一批先民们，实际是带着小米过来的，后来才有一批先民顺着长江中游带着水稻进入到了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呢，在当时它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又确实是适合水稻生长，所以到了三星堆的时候，水稻就已经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的农作物品种，但它仍然没有忘本，还继续种植着小米。
所以人总会有这样一个错觉，就是今天我们是这样，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就这样，但实际上可能中间发生了变化，
对，
和变迁必须得有历史资料的证明。
证明。
好，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来，下一位。
撒老师好，赵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然后我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想问您。一直以来，包括植物在内，周围的生态系统它都扮演着一个客观者的角色。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植物企图统治世界所操纵的一枚棋子，是不是我们要用谦恭的态度仔细观察，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吗？
实际你这个问题啊，不是人与植物的关系，实际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的出现呢，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呢，给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动力，而且是我们人类走到文明社会的一个基础。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农业社会呢也有一定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对自然的破坏，自然灾害的这个频发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类开始不那么尊重自然了。我刚才说了，农业出现的一个标志是我们人类终于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虽然拥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我们还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我们不能肆意的去挥霍我们对自然的这种改良和掌控的能力。你也千万不要小看了自然的力量，自然呢实际是它有它的法则，是有它的规律的，你对它的破坏过于严重，自然是会反抗的，它带回来的反击 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毁灭性的。我们应该学会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好的，谢谢老师。
是的，赵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整个开讲充满了植物考古学当中那些乐趣，但是在讲完了所有这些故事之后，当我们开始理性的去思考今天的人类如何从我们的先民智慧当中去学习与自然和谐共处，并且让人类自身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一切不仅仅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和我们听故事的欲望，这些成果一定会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有用的借鉴。